无论你是男是女，在家出家，无论你的教育程度如何，相貌如何，大家的佛性都是一样，没有高下之分。只要有佛性，就有成佛的因，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即如只要有苹果的种子，就可以种出苹果树。最重要的是你要发菩提心，发了心之后修六波罗蜜，将来一定成佛。即如要有人将苹果的种子放入泥土里面，再加以灌溉，就可以长出苹果树。你现在发心就叫做凡夫菩萨，虽然烦恼和习气都未断除，业障又多，你都胜过不肯发愿度众生的罗汉。不过发菩提心一定要以慈悲心、智慧心去发愿，发了愿之后就要实行菩萨道，即是要修六波罗蜜。菩萨的大功德都是从般若波罗蜜而来。舍利弗知道般若波罗蜜很难修，因为般若波罗蜜如幻如化，很难受持。舍利弗希望修行般若波罗蜜的人不会行错路，所以请问世尊，怎样学习修行才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释迦佛就回答：习应一切诸法空，若有为若无为，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习即是起观照般若，不落耳边就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什么是一切法呢？一切法不外乎有为法和无为法两种，统称就是一切法。什么是有为法呢？凡是因缘所生有造作的事物，就叫做有为法。有为法属于世间法，无为法属于出世间法。有为法有四个相，就是生住意灭。凡是有为法都有生住意灭四个相。又或者调转来讲，凡是有生住意灭四个相的，都叫做有为法。中原和合就生起有为法，叫做生。生起之后会存在一段日子，叫做住。住不是常住，亦不是永恒，住的时候会慢慢转变，甚至变坏，叫做意。中原不再和合的时候就叫做灭。例如我们今次的法会有善信发起，有适合的地方，有法师讲，有义工帮忙，有听众，这么多因缘和合就生起这个法会，叫做有为法。由第一讲开始叫做生，一路继续讲下去，有第二讲、第三讲叫做住。但是第一讲的内容不同第二讲，第二讲的内容又不同第三讲，听众的人数每次不同，叫做异，即是变异。如果是常，就永远如一。到了第三讲完毕，这个法会的因缘就灭， 各散东西。当你回头一望，这三万的法会了不可得，了不可得就即是空。是不是这个法会的因缘灭了，各散东西才叫做灭呢？不是，其实由第一讲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慢慢步向第三讲的灭，叫做无常。有为法不会永久存在，是生灭无常的。由第一讲开始就可以看到第三讲的灭，甚至可以讲未开始之前就已经见到结束之后。这个法会不需要等到你回头望，法会当体即空，色即是空。但是从这个有为法又出生无为的功德，就是大家都有听波耶经的功德，空又即是色。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可以从有为的世间法入无为的出世间法。例如念佛，念佛是有造作，由身口意和合的因缘才可以念佛。所以念佛是有为法，从有念而念开始是有为法，念到无念而念就是无为法，就可以横出三界有为的世间到无为的彼岸。诸法因缘生，灭的时候诸法亦是从缘灭，缘灭就有为法灭，有为法缘生缘灭。其实缘生之时已经见到缘灭，有为法当体即空，如梦如幻又如闪电的光，一闪即逝，又如清晨时分在花叶上的露水，太阳一出就消失。能够这样观有为法，我们就不会执着世间法，不执世间法就能够超出有为的世间到无为的彼岸。怎样运用在日常生活上呢？不是叫你不听经、不诵经、不修任何功德，又不去工作、不去读书，而是当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就要把握因缘，尽你的能力去做。至于成败得失，不应该看得那么重要，即是不要太执着得与失。什么是无为法呢？法本如是，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因缘所生的就叫做无为法。例如我们的佛性，佛性本来就有，不是因缘生法，所以佛性是无为法。换言之，没有造作，不是因缘所生的就是无为法。没有造作，空，没有因缘，空。无为法本来就是空，本来连无为法这个名词都没有，只因为有有为法，释迦佛先就说无为法。如果没有有为法，释迦佛根本就不需要说无为法。菩萨不执着于有为法，亦不着于无为法。如果执着有为，就是凡夫；着于无为，就是小乘人。菩萨行于中道，不执有，亦不着空，空有而俱非，不落于有为无为以边。有为有相的法固然不可得，无为无相的法亦不可得， 这样才和波野波罗蜜相应。舍利弗听到释迦佛刚才说菩萨起观照波野，照见有为法空，无为法亦空，有亦不可得，无亦不可得。舍利弗觉得菩萨行波野波罗蜜真是不可思议，以成人就没办法观到无为的四谛空、十二因缘空，声闻人则有四谛的涅槃，所以不能够空四谛。辟支佛则有十二因缘的涅槃，所以不能够空十二因缘。菩萨了解四谛而不取证四谛的涅槃，无为法不可得。菩萨了解十二因缘而不取证十二因缘的涅槃，无为法不可得。又因为大悲心的力令到菩萨不怕入生死海度众生，又藉住波野的力推动菩萨一直趋向无上菩提。舍利弗很敬重菩萨，所以就请问释迦佛：世尊，菩萨摩诃萨行波野波罗蜜，能如是集相应者，从何处中来生此间？从此间中当生何处？舍利弗的意思即是，同波野波罗蜜相应的菩萨，不住有为，亦不乐于无为，他们的根性这么猛烈，究竟他们从哪一处地方命中而生到来我们的人间？释迦佛就说，菩萨从三处地方命中，然后生到我们人间。第一，从他方佛国土来生此间；第二，从兜率天上来生此间；第三，从人道中来生此间。从他方佛国土命中而生到我们人间的菩萨，他们的根性很猛烈，除非不修行，一修行就很快同波野波罗蜜相应。他们未生到我们人间之前，在他们的佛国土时时可以见佛闻法，又受到佛的悉心教导，时常听佛讲波野波罗蜜，时常诵波野经，时常正念波野波罗蜜，无量劫的罪业妄想因此得以消除，所以根性猛烈，福德深厚，现在生在娑婆国土，直与释迦佛，将来无论生到任何地方都能够直与诸佛。从兜率天上下生人间的是一生宝处菩萨，例如弥勒菩萨，他是一生宝处菩萨，现在住于兜率天，将来会生到人间成佛。一生宝处菩萨的每一行都不离波野波罗蜜，因此每一行都同波野波罗蜜相应。在人道中命中又再生于人道中的，是指释迦佛当时未悟道的弟子以及后世的弟子，曾经听闻过波野经，又随份随力修功德，命中之后又再生到人间。因为释迦佛已经入灭，不能够见佛闻法，得不到佛的悉心教导，所以根性比较钝。但是有幸直遇释迦佛，但是有幸直遇释迦佛的法，能够听闻读诵受持，又随份随力修福德智慧，再加上过去世 曾经听闻读诵波耶经的善根，他虽然个心比较钝，但是仍然可以受持波耶波罗蜜。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只要我们受持波耶经，假以时日，无量劫的罪业妄想烦恼都可以消除，钝根都可以变成利根。我们今生有幸植于释迦佛的法，好应该受持读诵，好应该受持读诵波耶经或者金刚经，使到自己的心明一些，又应该随份随力修下福德智慧，即是修六波罗蜜。这样就算下一生又再生在无佛的国土，又根性钝，但是因为今生曾经听受读诵波耶经的缘故，下一生亦可以受持波耶波罗蜜。当然最好就是求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在那里可以时时刻刻见佛闻法，时时刻刻听佛讲波耶经。舍利弗又请问佛，同波耶波罗蜜相应的菩萨，在我们这个娑婆国土命中之后，将来会生到哪一个地方呢？释迦佛说，他们将来会由一佛国至到另一佛国，时常植遇诸佛。没了我们现在不能够见佛闻法的苦，他们不但时常植遇诸佛，而且始终不离诸佛，即是说乃至成佛之日都不离诸佛。这些菩萨根性最猛利，他们就是刚才所说从他方佛国土命中之后生到我们人间的菩萨。从人道中来的菩萨，他们仍然生在人道之中，他们什么都不求，只求了解佛法，只求佛道。他们时常读诵思维佛法，因此智慧增长，因智慧而心里面有光明，以智慧光明自利利他。菩萨虽然有智慧光明，但是说法的时候不求名闻利养，不求别人对他恭敬供养，亦不恃着自己有智慧而看不起其他人，亦不会讥笑没有智慧的人。菩萨只知道自己要学佛，地以慈悲心护念众生，所以说法无所求，但求令众生明白诸法的实相。释迦佛说，上来清净说法的菩萨都受到众生的尊重，但是因为出无佛世，比起其他菩萨的根性，他们是比较钝，所以要小心身口意三业，不要被身口意起恶业。如果菩萨起身口恶业，众生见到就不会信受他们所讲的任何一句佛法。若果意业不正，智慧就不得明了，就不能够通达菩萨的六波罗蜜道，况且有恶业亦会损福德，那就会障碍成佛之道。菩萨命中之后以波耶功德的因缘，永远不会堕落三恶道，就算生在人道之中不会做贫穷人，因为有布施波罗蜜的福德，又不会是下贱的人， 因为有戒波罗蜜的福德，而且相貌端正庄严，因为有忍辱波罗蜜的福德。其实这里所讲的菩萨，是包括一切在人道之中以发菩提心的凡夫菩萨。修波耶波罗蜜的菩萨所到之处，无论天人阿修罗都对他们生欢喜心。释迦佛说，行波耶波罗蜜者，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应当礼敬供养。为什么呢？因为波耶地位尊贵，所以连带修波耶波罗蜜的菩萨地位都变得尊贵。以是佛告为名衰菩提，汝当教菩萨摩诃萨波耶波罗蜜，如诸菩萨摩诃萨所应成就波耶波罗蜜。上来由波耶法会的开始，释迦佛和舍利弗一问一答地谈论波耶，看起上来好像舍利弗是当机中，其实波耶会上真正的当机是发大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什么是当机中呢？佛所说的法正正和当时一部分人的根性很契合，他们一问即悟，叫做当机中。昨晚我们有讨论到，既然释迦佛讲波耶经的当机中是大乘菩萨，那为什么释迦佛一开始就只是和小乘人的舍利弗谈论波耶，而不是和大乘菩萨好像文殊菩萨那样谈论波耶？主要是因为波耶是三乘共修之法，如果释迦佛只是和大菩萨谈论波耶，二乘人就以为波耶和他们没有关系，就不会学习。如果请其他菩萨讲，天人大众又不认识他们，自然就不会很信任他们所讲的。如果由佛自己单独讲，当大众有疑问的时候，由于他们很敬畏佛的威德，不敢发问。如果不发问，就永远不会明白。所以释迦佛就和声闻人之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谈论波耶，又怎样以波耶波罗蜜为体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住讲，如果我们想得到一切佛的功德，就要学习修波耶波罗蜜，进而教导我们破我执，离有见，离无见。又讲出菩萨因为修波耶波罗蜜，所以菩萨的功德智慧胜过一切声闻辟支佛，甚至可以成为二乘人的福田，令到二乘人很恭敬赞叹，以为修波耶波罗蜜的菩萨全部都是上根的人。波耶波罗蜜不会是这个世间的人可以修，释迦佛就讲出，这个世间的人虽然根性钝，但是只要不求名闻利养，都可以修波耶波罗蜜。讲到这里，释迦佛觉得是时候应该教授正在学习的菩萨怎样修波耶波罗蜜，所以就命令正道空三昧的衰菩提教授菩萨怎样成就波耶波罗蜜。因为空三昧和波耶波罗蜜很相似， 虽菩提已经证到空三昧，他可以以自己的经验教授那些在学习中的菩萨。衰菩提为什么又叫做为名衰菩提？我们凡夫以寿为命，寿命一百岁就有一百岁的命，是会有终结的一日。佛和法身菩萨是以法为身，法身又以慧为命，不会有终结的一日。衰菩提得到空三昧，和波耶波罗蜜很相应。波耶就是法身为命，所以衰菩提叫做为命衰菩提。是不是衰菩提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去教授菩萨波耶波罗蜜呢？听下衰菩提怎样讲。感佛弟子所说法所教授，皆是佛力，一切声闻辟之佛实无力，能为菩萨摩诃萨说波耶波罗蜜。衰菩提的意思即是，我是成佛威神的加持，而为菩萨讲说波耶，不是我自己有这样的智慧能力。一切声闻辟之佛，就算集合一切的智慧力，都不能够为菩萨说波耶，何况我一个人的智慧。菩萨的智慧甚深，就算是很浅的佛法，二乘人都没可能演绎给菩萨知，演绎给菩萨知，何况是这么深奥的波耶波罗蜜。衰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波耶波罗蜜，应如是思维，何者是波耶波罗蜜？何以故名波耶波罗蜜？是谁波耶波罗蜜？若菩萨摩诃萨行波耶波罗蜜，如是念，若法无所有，不可得，是波耶波罗蜜。衰菩提认为，想修行波耶波罗蜜的菩萨，首先要知道波耶波罗蜜的体，所以一开始就说，菩萨摩诃萨应如是思维，何者是波耶波罗蜜？波耶波罗蜜体本真实，是一切法的实相，实相是不会被破坏的，因为实相无相，无相就没得被破坏，所以波耶波罗蜜不会被破坏，无论有佛无佛，常住不二。波耶波罗蜜亦不是由佛菩萨所创造出来，行于中道就是波耶波罗蜜。怎样行于中道呢？例如常是一边，断灭是另一边，常和断灭各在一边，而成有对待的义法，离此二边，行于中道，叫做入不二法门，就是波耶波罗蜜。又例如有是一边，无是另一边，离有离无，行于中道，就是波耶波罗蜜。菩萨入不二法门，不执着常，不执着无常，甚至不执着亦不可得，就是行于波耶波罗蜜。衰菩提又要大众观一下，是谁波耶波罗蜜？即是波耶波罗蜜是属于哪些人的呢？ 佛法有两种，第一世谛法，第二第一二谛法。先讲世谛法，世即是世间世俗，谛即是道理，世谛即是世间法，世俗人所知的道理叫做世谛，又叫做俗谛。如果依世俗谛来讲，波耶波罗蜜属于菩萨。凡夫有种种罪业，个心不清净，所以波耶波罗蜜不属于凡夫。不是波耶波罗蜜远离凡夫，而是凡夫远离波耶波罗蜜。因为波耶波罗蜜是完全清净的，波耶波罗蜜叫你舍去五欲六尘，这些是凡夫所不愿意的，亦是凡夫不爱咬波耶波罗蜜的原因。例如乌蝇永远不会飞去莲花那里，因为莲花很洁净，乌蝇喜欢停留在些污秽的地方。凡夫喜欢五欲六尘，就好像乌蝇喜欢停留在污秽的地方一样，所以是凡夫远离波耶波罗蜜，不是波耶波罗蜜远离凡夫。二乘人虽然好想多听多闻波耶波罗蜜，但是没有慈悲心，不想入生死海度众生，亦不想为众生而学种种法门。二乘人很讨厌这个世间，一心向住涅槃，不肯学道种子和一切种子，所以不能够具足波耶波罗蜜，去不到佛道的彼岸。因此波耶波罗蜜亦不属于二乘人。菩萨修波耶波罗蜜，成佛的时候波耶波罗蜜不再叫做波耶波罗蜜，转而叫做一切种子，所以波耶波罗蜜亦不属于佛。总括来讲，波耶波罗蜜不属于佛，不属于二乘人，更加不属于凡夫，只是属于菩萨。这个是世俗谛的解释。在第一二谛来讲，一切法无我，无众生，一切法空，波耶波罗蜜亦空，所以没有波耶波罗蜜这一法，亦没有能得波耶波罗蜜的人。所以须菩提说，如果菩萨观到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就是行于波耶波罗蜜。可能有人会问，凡夫要知道善恶因果，例如修五戒十善就升天，做十恶业就堕地狱，凡夫知道了果报的相之后，就会分别哪些善哪些恶，分别了之后就取善舍恶，修十善道。为什么波耶经说一切法无相，那岂不是无善恶因果？答案是，为初学佛的人一定要讲善恶因果的相，让他们避开恶而走向善，这个是修行的基础。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个我相在这里，有我就有生死。波耶经是为解脱生死的人讲无相，观五蕴空没有我相，没有我谁受生死，有我业力就牵着这个我入生死，无我就没有我入生死，于是就永远脱离生死轮回。 十善的果报是世间因果，无我无生死是出世间因果，二乘人亦只不过是证到无我相，所以能够出三界的生死。我相虽然空了，进一步就要空法相，一切法无相，若果取善法的相，亦是有所执着，应该是善法亦无相，无相亦无，无相亦不可得，即是以波野为体，行于十善，就是出世间的十善法。若果菩萨观到外一切法无相，但是内就是说我是能观一切法无相的人，亦是堕于有我相之中。又或者菩萨认为外就一切法无相，内就无我相，认为这样就是修波野波罗蜜，他亦一样堕于有相之中。应该是外无一切相，内无我相，无相亦无，无相亦不可得，波野波罗蜜亦不可得，这样才是真真正正修波野波罗蜜。当须菩提教授菩萨波野波罗蜜的时候，舍利弗为了引起更多讨论，于是就问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云何行六波罗蜜时证菩萨道？意思即是新学波野波罗蜜的菩萨修行六波罗蜜的时候，怎样才能够证菩萨道？什么叫做证菩萨道呢？证即是清净那个证，在这一句个证字当是动词这用，证即是去除道路中的荆棘杂草。若果菩萨知道三界里面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无常，就不会住于三界的果报，不住三界的果报，三界的烦恼就同时断。烦恼是菩提道上的荆棘，烦恼一断，菩提道就清净。我们在座很多居士都是初发心的凡夫菩萨，初心菩萨修行六波罗蜜的时候，怎样才能够证菩萨道呢？须菩提就以布施波罗蜜为例，讲出布施有两种，一种是世间布施，一种是出世间布施。其余五波罗蜜亦是一样，分世间以及出世间两种。如果我们布施的时候认为有我布施，有众生来接受布施，我没有悭贪，我是施主，我能施一切，我现在修行布施波罗蜜，他是以有所舍的心去布施，希望得到回报或者称赞，那他的布施有我相、众生相以及财物的相，着了这三个相的布施叫做世间布施。因为着了我相、人相和布施的相，着就即是住，就要下一生住在世间享受果报。但是有生必有死，生生死死都不能够出来这个世间，所以叫做 世间布施。如果我们布施的时候，我尚不可得，受者尚不可得，财物尚不可得，亦不求任何福报，就叫做出世间布施。出世间的布施才可以叫做布施波罗蜜，因为在下一生不需要回来这个世间享受果报，就能够出来这个世间到菩提的彼岸，叫做出世间布施波罗蜜。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应该内不见有我相，外不见有受我布施的人相，中间不见有财物的相，叫做三轮体空，就能够超出世间。如果着相布施，就要留在世间享受福报，不能够出来。住在这个世间，就有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成苦，烦恼亦随之而起，就不能够开出一条清净的菩萨道。怎样才能够随顺波野波罗蜜行呢？有些众生在无量世积集无量福德，又经过无量世的修行，因此烦恼薄，烦恼薄的关系自然根性猛利，一听闻波野波罗蜜，即时信受奉行，一啲都不会怀疑。同时亦以大悲心救众生苦，这个人一定是行菩萨道的菩萨，他们能够随顺波野波罗蜜行。二乘人没有大悲心，所以不会明白菩萨道，不能够随顺行波野波罗蜜。换言之，随顺波野波罗蜜行，就即是不离大悲心而能观一切法空。菩萨要悲智双修才可以成佛，有智无悲就不会怜悯众生苦，有悲无智又太过感情用事，应该要悲智双修，成佛之后就悲智双运地度众生。今日讲到此处为止。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视像厅的信众，现在继续讲《波野经摘要》。以是释提桓因八大德衰菩提，菩萨摩诃萨云何应住波野波罗蜜中？何等是菩萨摩诃萨波野波罗蜜？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行波野波罗蜜？释提桓因又叫做帝释，是忉利天的天主，住在须弥山顶的喜见城。忉利是印度文，中文译做三十三，因此忉利天中文叫做三十三天。须弥山顶的四边各有八个天，中间一个天叫做喜见城，就是释提桓因所居住的地方。他统领三十三天，叫做帝释天王。 释提桓恩过去有一生名字叫做娇斯嘉，他带领32个好朋友一起修福德。33个人命中之后都生起33天，因为娇斯嘉曾经领导其他32人修福德，所以成为33天的天主，叫做帝释天王。其他32人就做大神，所以在下文释迦佛和须菩提都称呼他做娇斯嘉。释迦佛命令须菩提教授初心菩萨波耶波罗蜜，须菩提好善巧、好深入浅出咁讲说波耶波罗蜜，在座嘅天众听到好欢喜。帝释见到好多天子嘅道心已经纯熟，只要俾人鼓励一下，就会发菩提心，所以请问须菩提3个问题。第一，菩萨如何深入住于波耶波罗蜜中？第二，何谓波耶波罗蜜？第三，菩萨如何行波耶波罗蜜？须菩提首先回答第二条问题，何谓波耶波罗蜜？须菩提话，菩萨虽观一切法，亦无法可得，是名菩萨摩诃萨波耶波罗蜜。菩萨观五蕴皆空，空亦不可得，先至是波耶波罗蜜。简单啲讲，不可得就是波耶波罗蜜。须菩提回答呢个问题，亦即是同时回答咗第3个问题，菩萨如何行波耶波罗蜜。既然不可得就是波耶波罗蜜，菩萨以无所得心修行六波罗蜜，就即是修行波耶波罗蜜。须菩提回答完第二和第3个问题之后，就回答第1个问题，菩萨云何应住波耶波罗蜜中？须菩提就分开所应住、所不应住来回答。色是常，不应住；色是无常，不应住；受想行识亦如是。这一小段经文的意思，实在就是不应该住于二边。什么是二边呢？常是一边，无常是另一边，苦是一边，乐是另一边，静对不静，我对无我，有对无，各在一边，叫做二边，又叫做对待法。不落于二边，就是波耶波罗蜜的体，又称为不二法门。所以菩萨行于中道，就即是行于波耶波罗蜜中。那应该怎样住于波耶波罗蜜中呢？须菩提就回答，非住，非不住，即是说于一切法中无所住，无所住心亦不住，不住亦不住，就是非住。非住 就是真正住于波野波罗蜜中，这个就是非不住。当时在座的菩萨以及大阿罗汉就问须菩提，波野波罗蜜如是甚深，难见难解难知，寂灭微妙，谁当受者？波野波罗蜜无相，难以捉摸，所以是甚深。波野波罗蜜不是用思维心可以见到它的真实意，如果用思维心就落于有见，那就跟波野波罗蜜相违背。要在你心行处灭之时，内心一个妄想都没有，才可以见到。所以波野波罗蜜是难见。波野波罗蜜亦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解释到。波野波罗蜜你不可以说它有，又不可以说它没有，不可以说它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用语言文字解释，好可能令人着了语言文字的相，一着文字相又同波野波罗蜜互相违背。所以波野波罗蜜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解释，亦因此难以令人清楚知道。波野波罗蜜能够灭除贪嗔痴烦恼，烦恼灭就叫做寂灭，所以波野波罗蜜是寂灭。波野波罗蜜胜过出世间二乘人的智慧，所以是微妙。甚深，难见难解难知，寂灭微妙的波野波罗蜜，哪个人能够信受呢？有四种人能信能受。第一，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会着一切相的不退转菩萨，印度文叫做阿毗跋致。第二，已经断了烦恼的阿罗汉，因为没有贪嗔痴烦恼，所以无所着。无所着就是波野，所以阿罗汉能信能受波野波罗蜜。第三，声闻的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和三果阿罗含，虽然还未断尽烦恼，但是因为信力的关系都会信受波野。第四，有善根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们种落深厚的善根，时常亲近善知识，因此智慧清净，根性猛利，能信能受波野波罗蜜。以是佛观四众和合，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菩萨摩诃萨，并四天王乃至阿伽利扎诸天，皆会坐。上来释迦佛以及弟子谈论波野波罗蜜。波野的经卷将会流传后世，后世的人如果得到波野经卷，依法修行受持读诵，会得到什么功德呢？现在四众弟子以及天人都齐集，正好开始讲波野经的功德。佛告释提桓因，叫释迦， 若菩萨摩诃萨，若比丘，若比丘尼，若优婆塞，若优婆夷，若诸天子，若诸天女。上来释迦佛讲波耶波罗蜜，以出家人为证明，证明波耶能够带领三乘人出生死。佛的出家弟子之中，以舍利弗以及须菩提为大弟子。舍利弗智慧第一，须菩提以空三昧第一，所以释迦佛多数同舍利弗以及须菩提谈论波耶，但是一讲到波耶经的功德，释迦佛就对居士讲，因为居士爱好功德多过爱好智慧，居士之中以帝释天王为大，所以释迦佛就对释提桓因讲波耶经的功德。于是波耶波罗蜜若听受持亲近读诵，为他说正益念，不离萨婆若心。听即是听波耶经，受持领受在心叫做受，益念不忘叫做持。因信力的关系，领受波耶经的经文于心，又以念力的关系，念念忆持不忘波耶经的经文，叫做受持。正忆念即是每一念都不会落于空有二边。亲近即是时常询问有关波耶经卷里面的疑问。如果有任何四众弟子或者天人，无论他们听波耶经、受持波耶经，亦或询问、读诵，又或者为他人宣讲波耶经，自己又时时正忆念波耶波罗蜜，不离萨婆若心。萨婆若解做一切智，在波耶经又将萨婆若解做佛的智，即是不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是人魔若魔天，不能得其便。魔是指自在天魔，我们现在所住的叫做欲界，欲界有六层天，四天王天、忉利天、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在六欲天最顶的一层，他化自在天王因为障人修行，所以叫做自在天魔。佛经里面所讲的魔王或者天魔，就是指他化自在天魔。虽然他有福德生在自在天，但是他有邪见。天魔认为所有欲界的众生都是他的人民，欲界里面的众生无论怎样生死轮转都没办法离开欲界，即是始终都是魔王的人民。我们现在就是住在欲界里面，就算修四禅八定上生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当天福享尽的时候就会再跌回欲界，所以魔王 是不会忧虑自己的人民会减少，但是如果有佛菩萨出现世间，化度众生，令众生出三界的生死，即是出了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那魔王的人民就会减少。所以魔王很亲恨佛和菩萨，以佛菩萨为冤家。如果是不退转菩萨，就算魔王起恶心都不能够害到他们。未得不退转的菩萨就容易被魔王所害。释迦佛就教我们，首先要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就要听受读诵正益念般若经，甚至为他人讲说般若经，这样十方诸佛就会护持我们，直至到我们成佛，使到魔王不会有任何机会妨碍我们修福修慧。魔有四种，第一，烦恼魔，即是我们的贪嗔痴烦恼，能够害我们的身心，所以叫做魔。第二，五阴魔，又叫做五蕴魔，由五蕴和合而成的身和心，都能够生起种种的忧愁苦恼，所以又叫做魔。第三，死魔。第四，自在天魔，害人的慧命，损人的功德，所以叫做魔。四种魔之中，真正的魔是自在天魔，其余烦恼魔、五阴魔、死魔，不是真的有个魔的样子，只因为都是损害众生，所以都称为魔。如果我们有波野，四种魔都奈我们不何。波野能断烦恼，没了烦恼魔；波野令我们到涅槃的彼岸，没了五蕴魔和死魔。因为没有烦恼，魔王就没有机会引你造业。例如你没有贪烦恼，就算魔王说地上有一块黄金，你都不会执起来据为己有。是善男子、善女人，终不枉死。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行檀波罗蜜，于一切众生等心供给故。檀波罗蜜即是布施波罗蜜。什么是横死呢？死于天灾横祸或者任何意外死亡都叫做横死。如果我们时常布施一切众生，对于贫病的就赠医施药，这个是属于财施；对于孤苦伶仃的，我们更加要怜悯他们，多些探访慰问他们，这个是属于无畏施。不是说一切法空就什么都不用做，不要忘记空即是色。所以我们仍然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布施的时候要以平等心、善心、谦虚心去布施，不可以偏心，而且布施莫忘报。如果布施而希望回报，就是以有所得心去布施，功德反而很少，亦不叫做布施波罗蜜。用无所得心、平等心去布施，才叫做布施波罗蜜。 而其中的一个果报就是不会横死。我们要爱惜所有生命，经文中所说的一切众生是包括一切畜生，不但不应该吃他们的肉，更加不应该打骂甚至虐待他们。是诸天中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未闻是波耶波罗蜜，未受持亲近是诸天子，今应闻受持亲近读诵正益念，不离萨婆若心。释迦佛继续对帝释天王讲，如果有天人已经发菩提心，而未曾听闻过波耶波罗蜜，亦未受持亲近的话，现在就应该快啲嚟听波耶经，受持波耶经，仲要时时讨论、询问、读诵、正益念波耶波罗蜜。我哋由呢度可以睇到，天人虽然有福、有大功德，发咗菩提心之后，尚且要听波耶经，受持读诵，何况我哋凡夫。波耶系成佛嘅根本，如果发咗菩提心而唔听波耶经，唔受持读诵正益念波耶经，菩提心就唔会增长。天人听到释迦佛咁讲，就立即在佛前许下诺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波耶波罗蜜，亲近读诵正益念，不离萨婆若心者，我等常当守护。何以故？世尊，以菩萨摩诃萨因缘故，断三恶道，断天人贫，断诸灾患、疾病、饥饿，以菩萨因缘故，便有十善道；以菩萨因缘故，有成就众生，正佛国土，便有诸佛出现于世，便有转法轮，知是佛宝、法宝、比丘增宝。世尊，以是因缘故，一切世间诸天及人阿修罗应守护是菩萨摩诃萨。释迦佛就回应话：如是如是，叫释迦，以菩萨摩诃萨因缘故，断三恶道，乃至三宝出现于世，以是故诸天及人阿修罗常应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叫释迦，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即是供养我。以是故，是诸菩萨摩诃萨、诸天及人阿修罗常应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释迦佛点解要称赞菩萨？天人点解要守护发菩提心而又受持波耶经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因为菩萨教众生五戒十善，众生如果依教修行，就断了三恶道。菩萨转法轮，众生就认识佛宝、法宝和增宝。菩萨教导众生依波耶波罗蜜修行，就有佛宝、法宝和增宝 出现于世间，所以一切天人、阿修罗都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菩萨。释迦佛话：如果天人供养、恭敬、受持般若经卷的菩萨，即是供养我。释迦佛因般若波罗蜜而得成佛，所以供养恭敬受持般若经卷的菩萨，即是供养释迦佛。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满中声闻辟支佛，譬如竹位、稻麻、丛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如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初发心菩萨摩诃萨，不离六波罗蜜所得福德。就算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全部都是声闻辟支佛，有人发心供养，这个人所得的福德不及得他去供养初发菩提心而又修六波罗蜜的菩萨的福德多。释迦佛在下文解释个原因：不以声闻辟支佛因缘故，有菩萨摩诃萨及诸佛出现于世；以有菩萨摩诃萨因缘故，有声闻辟支佛、诸佛出现于世。以是故，骄师家是诸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诸天及人、阿修罗，常应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二乘人无大悲心，不愿意说法度众生。如果世间只有二乘人，到他们入了涅槃之后，佛法亦都灭，这个世间就没有菩萨、没有佛，亦没有其他声闻辟支佛出世。一定要有菩萨，才有人讲三乘法，才有声闻辟支佛、菩萨、佛出现于世。所以释迦佛话：一切世间人、天、阿修罗，应该要守护供养初发心受持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不但天人守护，甚至现在十方诸佛亦共同拥护这位初心菩萨。受持、读诵、正忆念般若波罗蜜的人，除了得到佛菩萨以及天人守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功德呢？如果有人想用咒术或者毒药来害他，都不会成功，因为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是无上咒，胜过一切世间的咒术。又如果有人听过般若经的义理，好敬重般若经，但是他不识字，不能够好像其他识字的人那样读诵般若经，他可以在屋企供奉般若经，日日上香礼拜，又用鲜花供养，四周围又保持清洁，天人见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尽心供养般若经卷，就会来礼拜般若经以及守护他们。这里是指不识字的人，识字的人就要读诵受持般若经。帝释天王又请问佛：如果有人以香花、璎珞、音乐供养般若经，另外 又有人在佛涅槃之后起塔供养佛舍利，将两个人的功德比较，哪个人的福德大呢？释迦佛就反问帝释天王，佛是学哪一种法而得一切种子，同埋得三十二相？帝释就话，佛是学波耶波罗蜜而得一切种子以及上好身。释迦佛就话，不是因为有三十二相就叫做佛，是因为得到一切种子所以名为佛。一切种子是从波野而来，如果有人听闻波野经，读诵受持香花璎珞，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就即是供养一切种子。我以佛眼见到十方无量众生发心行菩萨道，但是因为远离波耶波罗蜜，最后都成为二乘人。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发心求菩提道，就应该听波耶经，应该受持读诵供养经卷，尊重赞叹。无论佛在世抑或佛涅槃之后，所有发菩提心的人都应该依止波耶波罗蜜。若果有人在佛涅槃之后起七宝塔，满三千大千世界尽仍受供养佛舍利，他的福不及得供养读诵受持波耶经卷的福。为什么呢？因为上来所供养的是一尊佛的舍利，供养波耶经卷即是供养过去现在未来佛，三世佛都是因波耶波罗蜜而成佛。所以听波耶经读诵受持供养波耶经卷，福德大过供养佛舍利。